今天的读经是《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更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那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好，各位弟兄姐妹，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称在神的天平里孤独的操练。称在神的天平里面啊，这个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指定，就是说这个是神的天平啊，有一个从属的一个关系。我们去读传道书第二章的时候，就是我们看见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很多时候我们在想到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象成一个垂垂老矣的一个长者然后眼睛里面没有神采或者觉得一切都觉得就是很灰心、很失望、很灰败的这种样子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思维但是其实所罗门所写的这一段话呢有点奇怪，因为按照我们人世间的这个标准的话，其实所罗门不应该留下最后的这一段话，对吧？如果去看他前面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这个是以人世间的标准来说，这是一个成功人士生命里面不断累积、不断成长不断获取的一个过程这是妥妥的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如果我们今天撇开信仰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撇开神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罗门的这个前半段话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我们仍然在去做的事情。而且当我们去把这些事情做成功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可以夸耀的，对吗？所罗门说，我为自己积蓄金银，积蓄金银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不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也都在积蓄金银嘛，对不对？我们这个从年轻的时候这个工作存钱给孩子存钱，给自己退休的时候存钱，对吧？我们在积蓄金银。那我们今天说有一个来到美国移民的人白手起家，等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积蓄了许多的金银上百万、上千万。那当然这个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没有什么觉得不好的，或者觉得自己有什么可以羞愧的他说我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这个是在物质上的一个丰富好，我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他说我有了，我想要，而且我想要的时候呢，我也得到了。你们世界上人所喜爱的东西，我所罗门全部都享受到了还有许多的妃嫔许多的妃嫔。那这个许多是真的许多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后宫佳丽三千那所罗门的妃嫔是以千来作为计数的这个单位好，那他这样过生活过日子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说，所罗门说，他说我就怎么样，我就日渐昌盛。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这个人生在往上走，对吧？以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人生在往上走。他说我日渐昌盛到什么地步呢？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那我在日渐昌盛的时候呢，我还有另外的东西，我并没有丢掉啊。我并不是说我物质越来越丰富了，然后我人就越来越糊涂了啊。所罗门说，我的什么？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啊。所以你即使看不到太多负面的东西，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他也是一个很勤劳的人，他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盖了圣殿，盖了王宫，去治理这个国家。我们一定要清楚哈，所罗门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不是一个亡国之君。我们今天去评价所罗门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不是一个没有作为的一个君王，而他其实大可以给自己的人生留下许许多多的这个功劳簿啊，或者说是丰功伟绩啊，哈。可是我们就是从所罗门的人生的这个总结里面听到那么一些意味啊，就觉得他有点沮丧啊，他有点沮丧，他觉得没有意义啊，他觉得空虚。那这个呢，一般情况下都是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或者在人类其他的历史上的时候，人类其他国家的历史里面的时候，一般都是亡国之君啊。如果你问溥仪啊，或者你问这个万历皇帝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啊，你去问他们，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感想啊，他们觉得说虚空啊。觉得是无可奈何啊，觉得没有办法啊，觉得想要挽回又挽回不了，想要留住又留不住啊，想要抓住又抓不了啊，对吧？这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可能会生出空虚的感觉。可是所罗门不是啊，他的王朝呢没有崩塌，对吧？他还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强盛的一个君王之一，他的财富呢不计其数。他在情感上，在物质上都没有什么缺欠，可是他在传道书这段圣经里面就是写出了那么一点点 那么一些味道，这些味道就是他觉得说好像自己所积累的东西没有价值。所以他讲到 一件，他讲到一个状态，他说我查看，他说我重新再回来查看。所以你看到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再回头看，对吧？他人生前面在不断的积累，在不断的增长，在不断的越变越多啊，钱财也越来越多，住的地方也越来越大，身边的老婆也越来越多啊，所有一些东西都在越来越多。等到他越来越多之后，他再回头去看了一下他所有经营的一切事情和他所有劳碌，不是白白得的，是什么？是劳碌。他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去积累，去劳碌，去收获。他重新再去做了一个估价，他重新再去做了一个估值，他突然之间就发现说啊，谁知呢，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啊，不单单虚空，不单单捕风，而且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啊。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东西他其实都还抓在手里面，对吗？他还是那一个王，他的王朝还在，大家看见他的时候还是会叫皇帝，还是很尊重他，他还住在王宫里面啊，所有的钱财也都是他的啊，所有的妃嫔也全都是他的，他一辈子不停的去积累，不断的去增长，看着自己用的东西越来越多，等到有一天重新再去想一下，重新再去估值一下的时候，他说什么？哎，他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一般在中国人的情况里面，或者在其他人的情况里面，一般都是你失去了以后，你才会觉得说哎呀抓不住啊，没有办法，对吧？这个李煜最有名的一首诗就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流走了嘛，没办法，抓不住。不是说他如果抓住了，他就不会写这样的诗，对吧？他如果说今天这个故国还在啊，我还是这个皇帝， 我的王位还是很稳固的，大家看见我也都是非常尊重的，也没有军队来攻打我。那这首诗是写不出来的，因为他一定会觉得很有意思，做皇帝怎么会没有意思呢？对不对？可是今天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呢，国家已经没有了，自己成了一个亡国之君了，在这个时候就觉得什么来了？愁来了。愁来了，这个是人的这个常态，就是你抓不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没有意思。可是所罗门是抓得住的时候，他还在享受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还是人们心目中的那个成功人士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有了一个查看的一个过程，回头再去看的一个过程。原因是什么？原因是所罗门在这个时候把自己放在了另外一种估值系统，对吧？那如果以人的眼睛来查看所罗门有什么，有什么好空虚的呢？你想想，我们去想想，我们去比一下所罗门，我们觉得说，你吃饱了撑的，你有什么好空虚？我们觉得空虚才对，对不对？你住那么大的房子，你空虚什么？你有那么大的财产，你空虚什么？你眼睛想看的就可以看得见，你耳朵想听的就可以听得见，你想拥有的你都可以拥有，你空虚什么？对不对？空虚是我们这种人才应该有的。可是所罗门说，哎，不行。所罗门说，我自己重新再去看，再放在另外一种估值系统里的时候，我突然间就发现都是什么？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对，这是就是一个估值啊，估值。他重新再去评估，重新再去查看，他突然间就发现说，我以前认为不虚空的，在这种系统里面，哦，在前面一个系统里面不虚空的，在今天另外一种系统里面它是虚空的。我在前面那个系统里面是觉得可以抓得住的，在今天这个系统里面都是捕风。在前面那个系统里面让我觉得津津有味的，在今天这另外一个系统里面都叫做毫无益处啊，都叫做毫无益处。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估值系统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一件事。基督徒我们是活在两种不同的估值系统里。什么叫做估值啊？什么叫做估值？估值就是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学意味的一个词。它就是指一个你去评定某样东西价值的过程啊，估值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去做股票投资的话，你一定会说，哦，这个我怎么样去给这个股票估值，对吧？我今天去买苹果的这个股票，或者我今天去买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股票啊，我要怎么样去给它估值啊？它现在价格是多少？啊，它的年增长率是多少？它的前景是多少？啊，那大概两年、五年、十年之后，它的价值应该是多少？啊，我们是要去给它做估值的。所以你常常会说，哦，这个股票买的对还是买的不好，买的不对，就在于说你能不能够正确的去判断它的这个价值。有一些股票呢，我们把它叫做潜力股。对不对？所谓的潜力股就是说，我们去估值的时候，我们觉得五年十年以后它会很有价值。那有些股票呢，我们会把它叫做垃圾股。怎么叫做垃圾股呢？啊，没有价值，对吗？没有价值，就是说我们去估一下，都是一家公司，可是都在这个证券交易所去上市，可是我们会说，哎呦，这个没有价值啊，这个有价值。那这就是一个估值的一个过程，你要去判断。你要去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有没有这么大的这个价值。你要是评估的价值的方式方法眼光做对了，那你可以在这个不计其数的投资标的里面找到一个好的标的，你能够尝到它增长的这一段的价值。可是如果你要是估值估错了啊，你被人骗了啊，或者说你今天根本就不了解它内在的这个价值，你只是因为跟风你买进去了，你以很高的价格买进去，可是有一天它原形毕露的时候，你发现说，哦，其实它什么价值都没有，那你就叫做血本无归嘛，对吧？你就亏啊， 就所有的本钱全部都会亏完啊。这是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去做估值啊，这个房子我买这个房子它值不值这个价钱啊，它值它就会升值啊，它可能还会给你带来利润。可是如果它不值呢啊，如果它不值啊，底特律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那一套房子可能啊这个$10,000啊你就可以买到啊。你今天去日本啊，日本现在是这个不动产是负资产啊，你要知道这个我们今天如果听到消息说有某一个远房的亲戚过世了留给我们一块土地，我们应该会很高兴对吧，特别在灰蒙给我们留下一块土地我们会很高兴。可是如果今天在日本有人告诉你说哦，你的远房亲戚给了你留了一块地，你知道这些人就会觉得晴天霹雳。因为什么？土地卖不掉，然后呢你还要不停的交税，不停的交税。所以你在两种不同的系统里面，你说在美国土地很值钱，在日本这个生育率没有上来，没有这个没有人再去大力的去开发这些土地，而土地开发了也没有人去买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负资产啊，是要你背上，是让你是会变成你负担的一个资产。所以你的估值不能够错啊，你的估值如果错了，你会把重要的东西或者有价值的东西放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然后你会血本无归。这就是所罗门最后他明白的一件事情，他突然间就发现说自己投资投错了。他说自己积蓄经营财宝，又去找各种各样唱歌的男女，世人所喜爱的物，许多的妃嫔啊，然后日渐昌盛啊，胜过耶路撒冷的这个众人啊，眼睛想看什么我就去看啊，耳朵想听什么我就去听，心里面喜欢什么我就去得到。他在这一整个过程里面，他突然间就发现说错了啊，原来自己所做的没有价值，他觉得自己买了。他自己人生花在垃圾股上面，而不是花在这个成长股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到底在哪一个估值系统。一个故事啊，丹尼书第五章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那伯沙撒王呢，是古代历史当中巴比伦帝国的最后的一个君王。所以有一天呢，他为大臣去设摆宴席啊。我先把经文读一下，说伯沙撒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啊，注意啊，这是一个盛宴啊，有1000个大臣，然后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然后伯沙撒呢，在荒淫之间，就是喝得很开心的时候，就去做了一件事情，就叫人去把那个从圣殿里面掳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啊。那个就是说，原来在圣殿里面啊，在圣殿里面用的啊，是很神圣的这个圣物啊，拿过来呢给自己喝酒。这个其实是一个自我膨胀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人要去用神的物啊，人要去用神的物，就是当你去用这样的器皿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神一样啊。所以他们就把它拿来了啊，把耶路撒冷神库房里所掠来的金器皿拿来，那王呢和大臣、皇后、妃嫔就用这个器皿饮酒。好，他们边饮酒的时候边去赞美谁呢？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啊。当时忽然有人的指头显出来啊，只有一个指头显出来，没有别的东西显出来，就指头。然后呢，在王宫和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啊，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啊，你看到第6节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变了啊，伯沙撒一下子就从那一个不可一世的那个帝王呢，就变成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圣经里面说他干嘛呢？就变了脸色，心意金黄，腰骨好像脱节。腰骨脱节是什么样子？就是站不住了啊，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 相碰，大家注意哈，就是当你去写的时候，其实写得很形象，就你可以去想象一下，这个人腰骨脱节就站不住嘛，你腰不行就是站不住嘛，双膝这个彼此相碰就是已经发抖，在这种情况下，那字显示出来他们又不认识，所以呢就到处去找谁能够去解释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找呢就找到了丹尼，找到丹尼的时候呢，他就先去跟丹尼讲，先去给丹尼去给了丹尼一个很大的一个蛋糕，说哦，你如果能够把这个字解出来呢，告诉我这个意思呢，我给你什么呢，说你必身穿紫袍，项带金链，在我国中位列第三，好，去高官厚禄了。丹尼说什么呢？丹尼的回答很有意思。丹尼说：“你觉得这个东西好的不得了？”丹尼说：“我不要啊！你知道这摩沙萨是在自己的估值系统里面给丹尼好的东西，丹尼是在自己的估值系统里面去拒绝了摩沙萨认为好的东西，明白吗？”摩沙萨认为自己是好的东西，是好的不得了的，我给你紫袍，我给你戴金链子，我给你高官厚禄，你在我的国里面位列第三。摩沙萨觉得我已经给了你宝贵的不得了的东西，这是在摩沙萨王的估值系统里面。可是你去看见丹尼有不同的估值系统，丹尼说你的东西我不要，对吧？你觉得宝贵的不得了的东西我觉得没有用，所以呢你的赠品呢归你自己啊，你的赏赐呢你可以给什么啊，你可以给别人，我什么都不要啊，我就帮你把这事情做了吧。啊，他说他讲了一段话啊，讲了他啊，尼布甲尼撒王怎么样，说你呢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一个君王啊，你祖父尼布甲尼撒呢比你要有能力的多啊。结果呢他在上帝的面前呢还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他说：“伯沙萨，你是他的儿子啊，你虽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啊。”然后他就去解读那一段话，说：“他说这上面写的字呢，就叫做‘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今天就为止了。”到今天就为止，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称在谁的天平里？称在的天平。所以大家注意哈，这是另外一个估值系统，对吧？这个显出你的亏欠，这个是在神的天平里面显出你的亏欠。这个亏欠是什么意思？亏欠就是负数。就我们去称一样东西，比如说你今天把我放在这个天平里面，你称一下的话，你大概能够称出150磅啊，150磅的这个重量啊，这是我的分量，对吧？可是你把这个尼布甲尼撒，你把这个伯沙萨放在这个称分量上的时候，那个指针没有往右，还会往左，就是它没有重量啊，要不然没有重量，它还欠称重量，它是一个负数。价值就是没有分量。然后呢最后一个乌法尔辛什么意思呢？说哦，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啊。然后伯沙萨就说那我答应的我还给你吧。圣经里面说当夜这伯沙萨就被杀，然后呢这个大力乌62岁的时候就娶了加勒帝国。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稍微分析一下。丹尼用一章的圣经就描绘了一个帝国的覆灭。丹尼，你去看丹尼书，它很简单，一章，巴比伦帝国这一个庞大帝国的毁灭，丹尼用一章就结束了，一章就结束，用一章的圣经就把它写完了。那故事的开始是一场荒宴，对吧？我们刚刚看见的1000、1000、1000啊。1000个大臣吃饭，那你要想想还有多少人要服侍，多少人要送菜，多少人要在旁边啊，这个倒酒啊， 两个一千，就讲到辉煌啊，讲到这个荣耀啊，讲到不可一世，对吧？啊，然后呢，不可一世到要用神殿里的一个器皿啊，所以第一幕是光焰，马上第二幕就是什么？就是金殿啊，墙上出现了指头啊，伯沙撒一下子就所有的一切威风就全部都没了啊，腰鼓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啊，第三个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叫做孤旨，啊，孤旨。那当你回答伯沙撒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伯沙撒认为重要的东西，所有重要的东西，当你说我是不屑一顾，因为你觉得重要的，在我看来一点都不重要。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别人，什么身处第三位，我通通都啊都不要。然后就把伯沙撒带到另外一套孤旨系统。说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啊亏欠了啊，这一段是什么？是负面，28个字，两句话啊，28个字两句话，巴比伦帝国和伯沙撒就灰飞烟灭，很有意思哈、啊。你如果圣经是很精炼的这个文字，你如果直接去读的话，你可以读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来，总共就28个字。那我们写历史不会这样去写的。巴比伦帝国的覆灭是多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在神的眼光来看，以先知的眼光来看，28个字就够了。啊，这一个国跟这一个所谓的可以用神的器皿喝酒的伯沙撒王，用28个字已经对他够客气了。啊，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杀。啊，代人大利乌年2岁取代了加勒帝国，这巴比伦帝国从此就没有了。所以你去看，当然你其实用了很多种方法，就是要来告诉我们说，你我觉得重要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你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灭亡，大利乌怎么样？这个英明神武取代了加勒底国，取代了这个新巴比，取代了这巴比伦的这个帝国，多么了不起的丰功伟绩！可是，在神的眼中，其实就一句话，说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取代了加勒底国，仅此而已，历史当中的一个事件而已，在神的估值系统里面，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这是一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两种系统，对吧？第二是一段教导啊，一段教导。马太福音第6章19-20节啊，耶稣说的，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地上有鸟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挖窟窿来偷。那耶稣说，人要不要积攒财宝呢？啊，要的，对不对？耶稣没有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对吧？你去做个穷光蛋，耶稣没有。耶稣说你要积攒财宝，积攒财宝这件事情是对的，是应该做的。每一个人，你来到这世界上，你都要想我的人生要怎么样去增值。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财宝可以留下来，或者让自己可以越来越丰富，你应该去积攒财宝。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要积攒财宝在哪里。也就是说，区别在什么地方？区别在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那地上呢不稳当，因为有虫子咬啊，能嗅坏啊，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啊，他说在天上呢，没有虫子咬啊，不能嗅坏啊，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耶稣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估值系统，就地上的和天上啊，这就是今天逼我们啊，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我要进入哪一种系统，你要进入哪一种系统，然后你要以哪一种估值。来作为标准。今天这个世界有这世界的估值的这个系统，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宝贵的，什么是财产啊，什么是财宝啊。可是上帝也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财宝。那你我要问自己，就是我要进入哪一种估值系统， 我要把什么看作是宝贵的。今天这个世界告诉你说，哎，你要穿上紫色的衣服啊，紫色的袍子，戴着这个金的项链，在美国这个国家里面位列第三位，你羡慕不羡慕？当然，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如果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对吧？没有什么遗憾的嘛。啊，身穿紫袍，项戴金链，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面位列第三，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这是什么系统？人的估值系统，对不对？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无数的基督徒，我们在自己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虽然说我们要进到天国，可是我们还在以人的估值系统在做自己的判断，我们还是在人的估值系统里面，而不是在神的估值系统里面，对吧？所以要想一想，一定要想清楚，我在哪一种估值系统里面，我把什么事情看作是重要的，看作是有价值的，看作是我必须要去成就的。给大家几个概念，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思考。第一，价格不等于价值。加了，什么叫做价格？什么叫价值？价格包括了价值，价格是个数字，价值不一定可以有数字来衡量，对不对？那你觉得说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对什么比较敏感？我们对价格比较敏感，对价值比较敏感？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买了才知道OK， 很好很好的价值，价格跟价值，就我们在自己的估值系统里面常常会犯错误，就是将价格等同于价值，但是这两个词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啊。价格就刚刚加勒所说的，价格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标签，价格你是可以随便标的，对吗？而且它可以随时随地随潮流而改变，他明白我的意思，就是价格，就是说，打比方来说，你一套做工很精美的旗袍啊，你在一群中国人当中去卖，跟你把它拿到非洲去卖，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对吗？对不对？那是。台湾小吃那个什么棺材板，对吧？你在台湾人当中卖，跟在一个从来不吃这种东西的一个人群当中去卖，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它随时随地随潮流而改变，对不对？钻石有没有价格？有价格，可是它的价格跟时间、跟地点、跟潮流都有关系。今天钻石很贵，对不对？你结婚的话你一定要去买一个大钻戒，可是我今天如果问你说钻石到底有什么用，美观阿姨回摇头，没用吗？钻石有没有用？其实没有用。那价值不是外在的标签，价值是什么？是内在的本质，它是超越时间空间，不会因为你喜欢或者说你不喜欢而改变，它是内在，它有价值，它就是有价值啊！不管你把它贴成是2.5毛，还是贴成是250万，它就是有价值啊！可是价格呢，它是会质变啊！我们举个比方，钻石的价格很高，可是它没有什么，没有价值。矿物里面其实钻石是没有价值，是非常低的。 因为它没有什么使用的用途。你没有使用的用途，就是说你没有使用的价值，你没有任何使用的这个价值。水呢，你去 Costco 里面买水，你哪怕就是不去买这一整个包装，你就去它外面的那个自动售卖机里面去买， Costco 的水是2.5毛一瓶，对吗？2.5毛一瓶，2毛一瓶，便宜不便宜？便宜。那你能告这水的价值高还是钻石的价值高？水的价值高。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说价格是外在的一个标签，可是价值是内在的一个本质。它不管你今天说哦，这个秦始皇的这个时候跟在秦始皇的时候，这个钻石这东西根本就没有人要的，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去看去拿这个东西来炫耀，或者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保值品，没有。可是你在秦始皇的这个时候，你水同样是有价值。你今天人类在地球上拿到一瓶水的时候，跟你人类到了太空里面去拿到这瓶水是一样有价值。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把这个钻石从地球带到了某一个外星球里面，你以为说我这个价值也能够同样转换到那个星球里面，那个是不可能。你如果今天到了火星，问你说你要带什么？你如果要移民到火星，人家问你是你要带什么，我问你，你会先选什么？水、食物、空气、阳光，对不对？你会不会说我先带钻石？你不会，你不会。这就是价值，这是价值。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价格认同是价值。当我们说一个人身家过亿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他的什么？他的价格，对吧？这个人有超过一亿的这个身家，我们在讲他的这个价格。当所罗门说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他在讲自己的什么？他在讲自己的价值。如果所罗门是以价格来论的话，所罗门有什么理由说自己虚空呢？他的身价远远不止亿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国王，这一整个国家所有的财富都是他的。如果以价格来论的话，那所罗门是身价过十亿、过百亿、过千亿。可是他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系统里面，这个是一个价值评估的系统。他说我是什么？我是虚空。我的这个身价不是什么，因为我人生没有活出我最最美好的一种状态啊，所以这是一个价格跟价值的一个区别。那保罗说，在腓立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我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到他丢的是什么？他丢的是那些人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对吧？但他说这东西在我里面，在我看来，我觉得没有价值。万事是什么？万事是粪土，粪土，就万事都是垃圾股，都不值得我去投资。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无论是功名利禄，无论是财富，保罗说这万事都是什么？都是垃圾股，都不值得我去投入，都不值得我去投资。我把这些丢弃，看作粪土，我要得着什么？我要得着基督。基督有价值，有这个价格吗？没有价格。他是什么？他是至宝。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我至宝。所以他丢弃的是一切可以标价的东西。这世界上万事万物在他看来都是可以标价的，他要追求的是价值啊，所以不要把价格当作是价值啊。今天我们很多很多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所在意的、所宝贵的是价格贵的东西啊。我们要好好去想一想，我们其实应该在意的是有价值的东西，有价格跟有价值啊， 是两码事啊，是两码事。我们一辈子去追求一套有价格的房子，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去追求一个有价值的家庭生活，对吗？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会犯的这一错误。我们一辈子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买一座有很高价格的这个房子，这个价格可以超过百万，可以超过这个千万。我觉得说我买到了，我的人生就能够实现我的这个价值。可是却忘了你在这样努力去追求的时候，你没有去好好跟家里人相处，你没有好好的去爱你的这个儿女，你没有好好的去照顾你自己的家里人，你用金钱的价格取代了与家人相处的那一个价值，那你的人生是会因此而吃苦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需要去厘清的一个概念，价格不等于价值。第二，买到不等于得到，买到不等于得到。那听众节目我说，哎呀，买到了是财产就是属于我啊。我们对这21世纪哈，21世纪，如果你用人文的这个主义来去评的话，我们今天是在所谓的消费主义的社会啊。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或者说介绍这样的一个概念哈，但是这是社会学家跟哲学家，我们今天在评断这个世代的时候，我们会用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现在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啊。那消费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买买买。那我们的许多的快乐和满足都是建立在买买买啊上面。所以消费主义如果要一个比较公允的一个定义呢，就是它是一种毫无顾毫无节制的消耗物质财富和自然资源，并把消费看作是人生最高目的的消费观与价值观。比如说你的人生是在买东西的过程里面才实现你的价值的，对吧？你如果今天买不能买哦，就是说这个人成功跟不成功，我们今天去评价一个人成功不成功的这个标准，很可能会变成说他能买什么他不能买什么。他如果能买什么说明是成功的，他如果没有能力买什么就说明他是失败的。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有这个人能够在比佛利山庄里面买一套价值3000万美金的房，买一栋价值3000万美金的这个房子，我们看到他买了这栋房子，我们就会说，哦，这是一个成功人士，对吧？可是今天有人告诉你说，哦，我今天在Brisbane的房子很贵啊，这个房子要100万，我买不起。你说，哦，这个人在连Brisbane一套100万的房子都买不起，所以他的人生很失败。所以你的人生成功失败是评价的标准是你能买得起多贵的房子啊？你能买得起超过3000万的房子，你就是成功人士；你买不起超过3000万的房子，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士啊！你说我今天能够买车，我这辆车可以是20万的一辆车，我想要买我就买了啊！然后你很成功，也很成功。你说我不行，我今天只能够买一辆3000块钱的一个二手车，哎呀，你人生很失败，你失败的不得了，你怎么只能够开这么便宜的这个车？所以你的人生的成功与否是以你能够买得起多贵的东西来作为评价的。好，所以我们庞大多产的经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具有超强的生产力的这么一个时代里面，就是我们在人类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生产力这么丰富，就商品在不断的被制造出来，不断的被制造出来，就是它不是以需求来制造，它是以制造来推动需求啊，这是消费主义。我们原来的古代的这种生活状态是什么？是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我们就制造什么。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我们制造什么，你就需要什么。明白这区别吗？就是说，生产厂家告诉你，你需要什么。 而不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告诉生产厂家说我需要什么。我们今天的消费是人家造出来的，人家然后这个商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告诉你说，哎，你需要啊，你需要这辆车，你需要这块手表，你需要最新款的手机，你需要这个牌子的这个衣服，你需要这个包包。为什么你需要？因为我已经造出来了。那我们把这个购买和使用货物呢，变成一个类似于宗教的一个仪式啊。现代人在哪里去寻求满足？在哪里有精神和自我的满足？在哪里？在购买和使用货物的过程里面，享受精神和自我满足。我们需要去消费东西，因为只有当我们去消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获取满足。所以我们以前所未有的这个速度去烧掉，去穿坏，去更换，去扔掉。所以你我去读一下这段话，你就会发现说，哎，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里，对吧？的衣服，我需要那么多衣服吗？啊，我每一年都要扔衣服。为什么我每年都要扔衣服？因为每一年都有新衣服。我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去烧掉，去穿坏，去更换，去丢弃。所以几个特点。感性消费，什么叫感性消费？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会讲说要理性，可是现在是什么？在消费主义社会里面，他要求你的是感性，就是你要冲动。电视节目或者广告就是要不断的去催促你要去消费。第二，超前，对吧？我没有钱，美国这个特征很明显，就是你没有钱，你要什么？你要提前啊，你要提前，你先花未来钱啊，超前的这个消费。第三，叫做符号的这个消费。什么叫做符号的这个消费？就是你是白领啊，那生产厂家就告诉你说，白领的人应该穿什么衣服，对吧？这是一个符号，对不对？符号，白领的人应该要背什么牌子的包啊？应该要开什么牌子的车啊？应该要住什么样的这个房子啊？你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是中产阶级，你应该是有这么几个外在的这个符号来组成的啊。你的孩子应该要去上什么课啊？你的这个这个衣服的这个品味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符号给你，然后呢，你把自己放到这个符号里，啊，消费。你说哦，我要高贵，我要彰显我高贵的气质。你怎么样去彰显你高贵的气质？去买一瓶香水，这瓶香水一喷，你就高贵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消费主义的社会里面，我们会碰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高贵是以你外在。这么吃一下有了某种香味你就高贵了，高贵与你内在是什么样的人毫无关系。只要你买了这瓶香水你就高贵了，只要你坐上某辆车你就成功了，只要你背上某一个包你就富有了。这是什么？这就是符号啊，符号。第四，以消费界定身份与社会地位，就是刚刚讲过的，就是你成功与不成功，你是社会的哪一个阶层，以你买什么东西来作为一个标准啊。第五，你在买的过程里面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真真实实的活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一个现象，一个故事，《列王纪上》第二十一节啊。大家不要觉得说圣经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圣经离我们很近的。说一个王，这个王名叫亚哈。大家知道王啊，他有着无数的这个财产。这里面说，他有一天呢，亚哈就发现了，在自己的这个王宫旁边有一个葡萄园。这葡萄园与一个名叫拿伯的这个人。那所以亚哈就觉得说，哎，如果这个葡萄园要是也是我的，那就好了。所以他就去跟拿伯讲说，哎，你把你的这个葡萄园给我吧，啊，你把你的葡萄园给我呢，我把它拿来当做菜园啊，当做菜园。 因为这个葡萄园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还给你，或者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啊。你要知道，这个都是空话啊，这个什么什么你要银子，我把更好的葡萄园，那这巧取豪夺，这个我们在历史上见得多了，对吧？啊，他就跟拿伯这样讲，拿伯不肯，拿伯傻子，拿伯说不，我不卖啊，我不卖啊，这个葡萄园我不卖啊，因为这是主产。敢把我的主产卖了给你，里面说，他说亚哈买不到，对吧？亚哈想买买不到，怎么样呢？他就觉得做人就没有意思了。你看到这种很有意思，他做一个皇帝，他想要去买样东西，这样东西买不到，就让他闷闷不乐。我问大家，这块葡萄园对于亚哈有没有意义？他没有这个葡萄园会不会死？啊？会不会变穷？会不会活不下去？不会，不对，没有。这葡萄园其实对亚哈来说不意味任何东西，可是买不到他就不开心，他就不开心，对不对？那他的买的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不开心，他就。回家就闷闷不乐，闷闷不乐到什么地步呢？不吃饭了，绝食了。这个做皇帝的人买到一块葡萄园，就觉得做人都没有意思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病态，很典型的一个病态。然后他有一个很坏的老婆，叫做耶喜别，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坏女人，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哎，他说你是做皇帝的嘛，对吧？这种事情小菜一碟，有什么做不到的呢？说这样，你去找几个人，啊，找几个人诬告啊，诬告这个拿伯啊，诬告这个拿伯，告他犯了什么什么罪，然后只要诬告他，就再找一些这个群众啊，拿石头当场把他打死就好了。结果那个亚哈就真的这样做了。”亚哈跟耶喜别就这样做了，所以拿就被诬告，然后呢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亚哈就把这块田就买到手了啊！不要说买到手，就抢到手了。抢到手以后呢，就吃饭了嘛，对吧？就开心了嘛，就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这个时候，上帝来，上帝猜了谁呢？上帝猜了以利亚啊，猜了以利亚。在以利亚的这段话里面，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说，你干嘛跟我讲这么吓人的这个话啊？以利亚说，他说因为你干嘛，因为你卖了自己，你卖了自己。我们说没有啊，亚哈什么时候卖了自己吗？我们只看到他买啊，我们没有看见他卖啊，对不对？这没有这么一个交易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看见亚哈想要去买拿伯的这个葡萄园，亚哈花了很多的精力，亚哈把这个葡萄园买到手了。可是以利亚告诉亚哈说，在神的眼睛里面，或者在神的这个评判里面，你在买的同时你有卖，而且你卖的是什么呢？你卖的不是葡萄园，你卖的是谁？你卖的是你自己。所以他以为自己买到，也以为自己得到，可是以利亚来做评估的时候，以利亚说，你不但没有买到，你还什么？你还卖了自己。对吧？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上帝就是这样跟他，上帝说，哎，你看，你人以人的眼光来看，你买到了吗？对吧？你买到了就得到了吗？这块土地已经是属于你亚哈的这个名下了。可是以先知来把上帝的估值系统带进来的时候，上帝说，哎，你不单单没有买到，而且你还卖掉了。所以不要把亚哈当成是一个 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例子，就觉得说、哦、这个故事跟我没有关系，这故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在卖自己，在这人世间我们都在卖自己。你去上班，你在卖什么啊？卖你的时间，卖你的生命，对吗？对不对？是不是你在卖啊？你老板花钱买啊。你去一个公司里上班，就等于说老板花钱买你的时间，买你的生命嘛，对不对？你在买到的同时，你就一定要，我们是在一个交换，在交换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在得到的同时，我们在失去一些东西。不可能说你只得到你不失去的，不可能。你买，你就有这个卖的这个。所以，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看，我们其实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出卖自己，对吗？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在卖自己的这个世界。我们可能把一生的这精力都花在我要去创建一个公司上面，我把所有的这个人生跟这个生命都卖给了这件事情，或者说我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为上帝做工上面，那我就把我的这个人生卖给了这项的这个事业啊。所以我们所有一切的精力，或者我们所有一切的收获，都是一个交易的一个过程，都是一个互相转换的一个过程。我们在得到的同时，我们也在失去。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想，就是我的时间，我的生命，我要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用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我们要把自己的人生投入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上？我们有没有可能像亚哈一样，我们在费尽心血、千辛万苦拿到某样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的同时，我们会不会也卖了我自己？也会不会我们就卖了我们自己？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那我们很多时候有人就讲说，那曾经是被梦想推动的一个前进，然后来呢稍微低级一点的就变成说被欲望推动的前进。今天这个时代的人是被什么推动的前进？是被账单推动着前进。你要知道，中国很多年轻人早上起来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我这一天至少要赚300块钱才能够还我的房贷、车贷，或者说是我买的某一个大宗的这个电器商品的这个贷款。什么在推动前进？你被推动的这个前进。所以不要觉得说买到就等于得到。你在拿到某样东西的时候，要想你是以什么样的代价去换啊？这个划算不划算，在上帝眼中你算不算得到啊？保罗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丢弃万事当做粪土了，可是他说我反过来呢，我得着什么？我得着至宝，对吧？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三个概念，财产不等于财富。估值系统里面，财产在神的这个估值系统里面，财产不等于财富。财产是一个数字，富有是一种状态。你不需要财产也可以富有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富有，你不需要外在的财产，你也同样可以很富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说耶稣有一天在圣殿的这门口坐着，看大家怎么样往这个奉献箱里面去投钱，说有好些财主，注意哈，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你一定是数不太好数的，很难数清楚，也一定是比这两个小钱要多的。可是圣经里面说，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然后耶稣这个时候这个估值系统就开始运转了。耶稣把门徒叫过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估值系统。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投的更多。所以如果以财产来论，那这个穷寡妇是一个穷人，对吗？可是如果以富有程度来论，谁更富有？穷寡妇更富有。一个没有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物资的人，能够仍然想到去给，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重点不在于说你能够去给，而是你在给的时候，你能够去给的时候，其实你就比那些不愿意给的人要富有。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一个人愿意去给，而且能够给的时候，不论他自己本身有多贫穷，他能够去给，他就比那些不舍得给的人要富有。他觉得自己富有，他觉得自己有余，他觉得我还有能力可以去给别人，对吗？可是那些不舍得给，为什么他不舍得给？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因为他觉得自己还不够多，还不够好，还不够有钱。他在这种不够里面是没有福的。弟兄姐妹，你在这种不够里面你是没有福的。你一年赚30万，你觉得不够，这30万对你来说不是福，是欠缺。因为你从来没有在这30万里面感受到满足跟快乐。你赚10万，你觉得说，哎，这10万多了，我还能够给别人1万，你比那个赚30万的人有福。因为这10万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满足，让你觉得说够了，让你觉得丰富，让你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缺乏，让你知道去感恩。施比受更为有福，谁有福？你有福，你有福，不是那个接受你给的人有福，是你自己更有福。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能够享受到满足、喜乐、感恩、赞美、快乐。所以这是另外一种估值的这个系统。所以寡妇没有财产，可是我们谁都不能够说他没有财富，我们也没有谁敢说我比他富有，对吗？我们今天我可以保证，我们今天所有在座的人，我们一定比这穷寡妇有钱，对不对？一定的。你随便拿一个钱包掏出来都不止2个小钱，对不对？可是你我当中有谁敢说自己比穷寡妇富有？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带领大家进到另外一种估值系统里面，进到神的估值系统里面。这是与人世间的这个估值系统是不一样的。那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他希望我们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那个地方的财宝没有虫子咬，不会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那个财宝是永恒的，是岁月所夺不走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其实都在估值系统里面，对吧？我们今天有人世间的估值系统，我们今天有这个神的估值系统。那我只希望说，我们能够常常去注意我自己今天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或者去想要去很渴望去得到某样东西的时候，我先去想一想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这个东西如果在我的同事，在我的邻居，在我的朋友眼睛里面看作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我再多一个想法，我把它带到神的估值系统里面，我求神来告诉我这件东西在他的国度里面，在他的系统里面有没有价值。因为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意念，只有当我们有这样的操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进到神的估值系统里面， 才能够真正有可能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如果你不进到他的系统里面，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什么是天上的财宝，你也就没有可能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希望我们可以进到这个天上的估值系统里面，不要把价格当作价值，不要把买到就当作得到，不要把财产当作财富，因为这是不同的概念。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神的估值系统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在神的家中家道。愿神祝福他的话语。